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这个可爱的12岁的女儿，死掉了。
对。
但是呢，这个爸爸呢，这个算是请耶稣这个神迹制造人，希望他能够救他的女儿，但是中间被那个血肉的妇人给打断了。
对，但是这件事情最后以喜剧收场啊。那我们上次讲到哪里？主耶稣进了屋子，就叫这个闺女活过来，交给他的父母亲，对不对？告诉他们说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的父母觉得怎么样？
惊奇的很啊，当然
了，
谁不是这个反应怎么这样？因为遇到这种事情，父母谁不惊喜呢？对不对？一个女儿以为都死了，也真的断气了，对不对？起来居然马上，而且一叫就起来，而且起来就还能够
吃东西，
吃东西。
对对，就父母亲对小孩子的爱啊，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爱的地方，就是有一个爱的入口，那是什么？你知道吧？
啊，什么叫做爱的入口？听不太懂。
爱的入口就是每个小孩子身上都有一个爱的入口，就是他的小嘴巴嘛。
哦，你说喂他吃东西？
对对对，你要是你就想想看，你三个女儿养大，要是你从来没有一个喂他吃东西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就是你拿他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你对我来讲，那好久以前的事情，那就很小的时候喂过瘾嘛。长大通常不是入口，是入手啊。
反正就是小的时候就够了。看一个娃娃生出来这么可爱，那你就是喂他吃吃吃吃吃，要是没有东西可以喂他，那你们中间那个爱的交流怎么办嘛？所以他那个小嘴巴就是爱的无底洞，你看看。
嗯，喂他吃东西。
这时候他女儿要东西吃，圣经不是说他父母亲就高兴得很。他是父母亲是惊奇的很，
不，这个东西呢一开始太突然了，可能先惊吓，再先想一想，回神之后才会高兴啊。
对对，因为尽管他的管会堂的爸爸已经有信心去请耶稣来，但是这个事情一下子发生的这么快的时候，你还是惊奇的很。这个惊奇啊，其实比你那个高兴啊，要怎么讲，要留得久。
哦，
嗯哼，你当然是很高兴。可是你这个高兴呢，等你第二天第三天看到女儿就活过来了，她也就习惯了。可是这个惊奇是跟这个事件连在一起的。你回想你的一生，一个基督徒回想很他的一生，他一定有很多惊奇的事情，说这么大的恩典，那个时候主怎么样带领我，是不是？对于他所遭遇的那个惊奇啊，往往比他的开心要留的还久过很多。
哦，该死的没死。
对，
这一类的见证听到不少。
对，这是你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啊，在我们自己身上也都有。那时候耶稣就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
哦，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太早把我有办法把人死了都弄活这件事情，要是广传的话，那我就你根本没办法走路啊，没每个人拖来求我怎么办呢？
别人都拖着棺材来求你。
对啊，就是你想看这种事情，一传十，十传百的话，那耶稣还要传道吗？这个方圆几百里之内的人，通通啊，家里有死人或者是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也拜托他能够把坟墓里面去把他挖出来。
嗯，但是为什么他上次那个赶着乌鬼的那个人，他就叫他说你去告诉你的亲人说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
那种事情那种遇到的比较少嘛，他因为没有人认为他是死人，那好歹是个活人，而且那种猜测会很多啊，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效果绝对不会像这种死人复活效果太大了。
那前面那个拿阴的寡妇，耶稣不是把他的送殡的队伍一挡，然后就叫他的儿子起来，那个大家都看见了。
对呀，啊，那件事情为什么没有再更大的传开来呢？
就是啦。
哎呦，
为什么这里耶稣又不要他，又不要他讲了？
哦，那很有可能是拿阴寡妇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呢，这寡妇嘛，对不对？这个寡妇不像这个雅鲁这么有成就，可能去的人也不多，就那几个送葬人看到而已，所以他看到的可能也是效果，但不像这个，你看。五子枯木，孝女白琼，还有那附近所有稍微有名望人都在啊，这个目击者太多了。这个时候要是说他活着马上就这样出去的话，哎呦，那还得了。
这时候耶稣把他们赶出去，他叫这个女孩活过来，大家还是看见了，他们就是没有目击耶稣到底怎么做的。
哦，所以叫他不要把所做的事是讲说他那过程是怎么样，不要讲出去啊。
我觉得他是整个事情他不要这个管会堂的去讲。
那他就火起来，就自己还吃东西呢，对不对？那一定那天周围的
人别人去讲就好了嘛，别人爱怎么讲怎么讲，一定有的人是这个版本，有的人那个去版本，就随便他讲去了。
大概最常讲的版本说，哎呀，那个女儿根本就没有死。
对呀，对呀、啊，
对不、啊、对、啊？那人家他没死，你们硬说他死了，就那个人来呢，大概怎么手可能还拿根针把他一戳，他就痛的醒过来了。
这个恐怕要蒙哥猜的话，还是跟这个管会堂的人这个地位有关系。
哦，跟他的地位有关。
对，因为那个时候的法利赛人。他这个会堂里面的势力，那都是跟耶稣敌对的。你如果这个管会堂的亲口去说去传这件事情，那他迟早
家人可能先受到威胁。
对，耶稣就先跟你讲了，叫你不要去讲。他不要你去大做广告说这个耶稣怎么样怎么样，他不要你这样去做，因为会对你有妨碍。现在就像小朋友讲的，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当然等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些人一定信主的了，没有话说的，对不对？可是此时此刻呢，耶稣不要连累他们。就是圣经里面的神迹，总有一部分耶稣叫他们讲，又有一部分耶稣叫他们不讲。你大概去看的话，我是觉得这个角度可以解释得通。因为有一些人讲，他会受逼迫，遭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有一些人讲的没有什么，像这个外邦人中间呢，
是这个哦，难怪难怪这个真的是圣经里面有些地方就觉得耶稣的态度，有些就是说
对、啊、
有些就特别的嘱咐他啊、
不要去讲，
是为了他的缘故哦，
是为了他的缘故，他不是为了传道的缘故、因为圣经讲了好多地方了，就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所有的人都来啊，到耶稣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这个不是问题啊，恐怕是为了那个人的好处，在替那个人考虑。像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耶稣没有告诉他说你不要去。被鬼附的这个，刚刚我们从这个那个地方叫什么加大拉那个地方被鬼附的格拉森，那个人耶稣就让他去讲啊，以后我们还会继续看见这样的事情。但是小贝，哎，这个神迹就到此为止了，是吧？那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两个神迹合在一起呢，一个是有名望的人正面趴在地上求耶稣，还有一个呢是一个没有社会地位的一个女人，她偷偷摸摸的到耶稣的背后就摸了一下。
对，
是不是他们所得到的医治是一样的啊？
对，
一样的。你说圣经怎么读？听众朋友，你要是把这些事情摆在心里，到了一定的时候，神会提醒你，你就是这个人，你现在就应该去求耶稣，耶稣必叫你好了，
不会厚此薄彼了。
哎，对了对了，那我们再往下到了哪一个神迹了，小贝？
那就是神迹中的神迹了，哎，
是哪一个神迹中的神迹呢？
耶稣行的39个神迹里面，对不对？哎。就这个算是
你这个是去哪里算？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人家讲耶稣行了39个神迹？
好像是有啊，你去 Google 看一下，好像有。
真的啊，
不是39就是38了，38、39这样。
那圣经四本福音书写在这里，你不去数一数，你怎么叫人家去 Google 上面 Google 一下？这 Google 上面也是别人讲的，你怎么知道准确呢？
对啊，那就快一点嘛。我们现代人学问各方面是建立在别人的肩膀上面嘛，不然就是加上去的嘛。哎，
那你有时候也坐一下别人的肩膀，好不好？
哎呦，那何必？这已经都几千年了，这个人多少人做过研究？
哎 ，Google 哪里有几千年？
不是，我是说耶稣到底行过几次神迹？这种以前有书本有记载啊，那大家现在已经都公开了，网络资料这么多，去看一看，那应该查出来数字应该会有错
了。一共四本福音书，你自己去数一数一下就数完了嘛。
对对，有些是重复的，你要分类呀、
啊。就是，那就分类一下，
还要刷掉了，对不对？那有些讲的有一点不一样，到底要算成一种还是算成两种？
你这个人真是的。那耶稣难道在世上就行了这39、38次的神迹？
记录下来的嘛，可能还有其他的，但是类似性。同时性高可能就没有再写了嘛，这就是我们做这一系列的目的嘛，对不对？因为每一个神迹它大概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哎、我们在阐述说、那类似的东西可能行了很多次，那就不用再重复了嘛、
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还做了很多的节目，只有一部分的节目放在这个收音机上，就好像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
我没这么讲、我们现在要讲这个神迹是神迹中的神迹，因为这个神迹是非常的有名，这个基督徒喜欢朗朗上口讲的、
你说给我们听是一个什么神迹，记载在什么地方？
那当然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嘛。
你这么快就到五饼二鱼，我真的觉得有点问题。
你自己为什么不查？对不对？你是主讲人呢，对不对？
好了，我们就先讲这个，以后再回头一个啊。你说，
为什么说它是神迹中的神迹呢？因为它唯一一个神迹呢，四个福音书通通有写。
拜托好吧，主耶稣死里复活这个神迹，四个福音书都写了，对不对？
耶稣死里复活 不太能够算是他自己行的吧，对不对？是他自己行的吗？
你没有说是要自己行的，是天父行的。
不打了，那你对了好不好？以小贝的理解啊，这个时候耶稣算是已经出道了，也有一定的名气，现在一堆人要跟着他，对不对？行了这么多的医治，对不对？讲了这么多的道理，大家是对耶稣很有信心，就觉得呢，我们跟着他呢，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日子会不一样。
所以
跟着他总做，觉得人生充满希望，所以也就没有想着那么多的一批人呢，就跟着他，跟着他一直走，一直走。好，耶稣呢，见到许多人来，我们现在念的是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的地方。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你看，做了很大的医治之后呢，就天将晚的时候，好了，又来了。圣经里面只要出现天将晚的时候，就是有大事发生的。这是、
真的、
是在讲到的时候都非常喜欢提到这个啊，神的话语在形容天将晚的时候都有大事发生。
这是谁讲到的时候这样讲？
有啊，你以前最喜欢讲，哎呦，那个老仆人，对不对？
哦，那个天将那是不错，但是那跟天将晚没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那我问你，那个天将晚这里不是天将晚吗？对不对？
好，天将晚怎么样了？
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就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哎呦，就这句话，小贝就被这句话就是发现到说，实在是太伟大了。
怎么说太伟大了呢？
你想想看，现在的人，我们大概就很少去想过这个问题。当时的人，一堆人跟着你，走着走着，这些门徒就开始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天将晚要吃饭了。那个时候又不像现在到处麦当劳，对不对？花个钱就打发一下。老实说，那个时候这一堆人跟着，只要要吃的话，有钱呢都不见得买得到给他们吃的东西。
是啊。
而且这些人跟着呢，很多呢，就我们现在讲的，有点像是这种出来，我就发现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很伟大的人，我就一时兴起就跟上。哎，这些人也不见得说是哈有行囊准备很好，或到底要跟多久，没有，反正他们就觉得我要跟下去。在这一批人乌合之众。走着走着，门徒开始有点担心。他来
这么讲，
说了这句话呢，是非常的内行。他说：“这里是野地啊，对不对？又不是说靠近城的地方，你还能够找到店家吗？吃饭的时间就过了，你那个就算有小餐厅，他已经打出，可能要准备打烊了。我们接下来要是还带着他们，待会要是又没食物给他们吃，搞不好被我们被他们给打死都不一定。”
小贝，你这个我需要帮你停一停了
啊，
因为你讲到现在，你从一开头就讲错了。你一开头就说这些人是因为耶稣的名声跟着他，是一群乌合之众，觉得说跟着他有盼望，所以跟他走走到一个地方呢，就没东西吃了，
对
吧？你现在整个讲的这个都是设立在这个假设上，你这个假设根本就是胡扯乱来嘛。
这怎么胡扯乱？这边看前后文是这种味道啊。
你看前后，你刚刚才讲这个所谓的神迹中的神迹，就是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神迹，那你也得去看一看嘛。马太福音没讲，也许别的福音讲了。
别的福音书怎么说呢？
那天之前，或者就是那一天，有一件大事，群众出来呢，其实是跟香港所发生的事情没什么两样。
就是那个施许愿被斩了嘛，对不对？
对呀、
那施许愿被斩了，大家也是想要出来抗议、看热闹，也不见得有什么准备嘛。
一上街就被打了。
我谁知道一上街我还要长期抗争下去呢？但本来一开始是骑手解看，没有做那么深的打算嘛。
你现在又改变口气，你本来说大家就是要漫无目的跟着耶稣走。
我啊，我这时候就看看，你看我问你，因为我干过这种事啊。
你现在还在干这种事情，跟我做节目？
不是我现在，我说以前老实讲，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台北县长选举，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当然是支持党外的啊。可是那时候就发生一些很不公平的事情。小贝那时候您就觉得很不爽，就吆喝几个人，就骑着摩托车呢，从住家的地方开很远的，就到这个党外的那个县长人选的竞选总部。你那时候问我们那时候去到底要干嘛？不知道，我们
去了他们干什么了？
我们只知道说发生这么样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支持。怎么样表达呢？就是人到县长去他的竞选总部去找他， 不管他那时候能够出来讲不出来讲，反正我们去挺他，也没带钱也没带家伙，什么都没有，就人道。
你要带家伙，你那时候带的是什么家伙？
那个时候只要带家伙大概就是棒球棍之类的吧，呀，看你是要不要要不要抄家伙要打这样子。那到那边去的哇，果然到那边去果然人山人海，然后那打香肠的人，卖豆腐花的啊，
都出来了。
就十一点多我进入的时候，哇，就整排都在，然后大家都群情激愤啊。所以说吃了亏的县长候选人还没出来啊，那我们那时候就也肚子饿了、啊、就在那边就买了香肠啊，然后买了、就在那边吃，反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那边干嘛，拖到十二点多，那个县长也没出来啊，那大家在那边就交换意见骂一骂、啊、这样子，就是那种感觉。你说要走我们也不要走，但是你接下来要干嘛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觉得口气吞不下来。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批犹太人就跟台湾人不太一样。
反正我跟着他这个人，我跟着他可能有希望，或者这个人可能后面还有戏，但是怎么样不知道，我也不见得有什么准备跟着来，但是我就是来捧捧这个人场，或我觉得 我就是愿意走出来这样。
所以台湾为什么没办法发生神迹？
哎，你问犹太，我是把当时候真的是那个，
我跟你讲真的吧，你看现在台湾的电视。除了讲这种政治呢、那就是讲那种小吃，对吧？
对啊，
某某人做什么东西好吃啊，小吃啊，小摊贩。如果那个这些人是台湾人的话，五千个人跟着耶稣去，那至少有一千个小贩跟在后面的。
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啊。我还记得那时候，我那几年前那时候小贝才刚刚上大学不久，那个人很多的时候，随时那个反正食物的味道就来了，打香肠一定是第一个到的了。因为他那个车子比较简单嘛、
对啊，他们为什么要弄车子、就是两个轮子推着就跑，
对啊，对，
哪里人群多哪里就跑。
你在这种群情激愤的时候不能只是在那边抗议而已，抗议还
要
吃、要
给他吃饱，
那个时候吃到东西会觉得特别好吃，跟来的那些小贩也都是很有义气的，他会多给你一条啦，或者说啊你是来支持的，好啦，本来你五十块只能买两根，他可能就五十块三根四根这样给你。
这些犹太人就是没有台湾人的这个做摊贩的本事，所以他们就没有东西吃。
对，他们在台湾就不会发生五饼鳄鱼的神迹嘛。所以我很非常不能认同那种现在有些解经家说五饼鳄鱼呢只不过是把人的爱心给呼唤出来，其实大家都准备了一些食物。
哎呀，这是胡扯八道。
因为一个人他其实很冲动的时候，他要做一些，他不会
带东西的，
他不去准备那些食物的啦，就跟着你嘛，我就去看看嘛，对不对？我就看看结果怎么样。
马可福音实际上讲得非常清楚。那天施洗约翰的头给斩了。然后呢有施洗约翰的门徒去告诉耶稣这个事情，那时候使徒也回到他身边，因为那时候耶稣先差使徒出去传道，他就对他们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这里来往的人太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所以他们这个到了旷野，那不是一个竞选总部啊，百姓应该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的。耶稣是就是要过去外面静一静啊，他也知道这些门徒出去传道蛮累的，
就是要让他们冷静下来一下。
对，这里说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呢，那就表示说他们坐船出去的时候可能船上是有点东西给这些使徒们吃一吃啊。但是你知道这个加利利这个湖不是特别大，百姓注意到他那时候天还没黑嘛，他们知道他船往哪边开呢，就往那跑了。
对啊，大家就想说跟着你们呢，你们一定接下来会干个什么事情，对不对？反动一下，我们停一下。
结果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甚至比他们还先到了。那这些百姓为什么要去？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施洗约翰被斩了，百姓不知道怎么办。
对、对，反正我们要看看有什么大事可以发生的。你要是登高一呼叫我们攻城，我们就跟着上了。
我不觉得他们想这么多，他们就是伤心，没有方向。他们不是像小贝骑个摩托车拿个棒球棒就去。这些
百姓我没拿棒球棒，我那时候认没有时间抄家伙。
希律是一个非常残忍的王啊、不管是他爸爸到他们都是很残忍的王。而且呢他们有绝对的权柄来处置这些犹太人，这些老百姓他已经吃了很多的亏了。施洗约翰被斩，
对呀、精神领袖都死了，那怎么办？
对对对，他这个被斩到底是什么意义？往下再怎么办？那百姓就是很自然的往耶稣那边去靠拢。
啊，你这样讲起来，耶稣算是接收了施洗约翰的群众，对不对？
这个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今天老认为好像施洗约翰替耶稣施洗，然后我们大概知道，稍微有点学习的基督徒知道说，施洗约翰下了监之后，耶稣开始传道。但实际上，我们忘了他们所传的这批人呢，是同一批人。他说，百姓众百姓都到施洗约翰那边承认他们的罪，受他的洗。啊，这整批的犹太人，非常多的犹太人，如果你把施洗约翰当作小学的话，把耶稣当成中学的话，那小学毕业生、中学是同一批学生。
嗯，
啊，我们常常忘了这件事情。
对，
这个也就是旧约圣经所说的，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嘛，为你预备何用的百姓嘛。啊，
嗯，
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对吧？那后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小贝晓得这话什么意思？
我就不懂了啊！为什么他来要咒诅遍地呢？
这来是我来是讲到神自己来，
嗯，
这个免得我来咒诅全地，这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句话。圣经说
马拉基书的最后，
对对对，这是旧约圣经最后一句话了，然后下来就是新约了。
嗯，
也就他在里面讲了一个非常技术性的问题，就是说神如果来，如果道成了肉身，圣洁的神来到人间，他不可能不审判。
嗯。
他一定审判，因为怎么样？圣经讲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我的，他们全都一同退后，变为无用。那天使下到索多玛，天上的火就来了。耶稣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一个悔改的人，如果没有一些寻求他的人、等候他的人，行吗？神的圣洁是一个不得了的能力，他的降临非但不是我们的福气，反而是我们的咒诅。就好像将来主耶稣再回来，对有的人来说呢，那是一个最好的消息；对有的人来说呢，那就是咒诅遍地了，一样的嘛，一样的嘛。施洗约翰一定要先来，这众百姓，这些犹太家的百姓，非常多的百姓，到河里面受他的洗，承认他们的罪，他就跟他们说天国近了。然后等耶稣来施洗的时候，施洗约翰给他施洗，突然你就看见了，对吧？天开了，这不得了的事情啊！施洗约翰替他施洗之前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天开了，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身上，所以你看有圣灵圣子了，对不对？还有圣父也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不得了啊！从旧约的起头，有人类以来，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图画。
嗯，
我们喜欢讲的三位一体通通在这里出现，
嗯，
对吧？那这是施洗约翰的工作。所以施洗约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主耶稣自己也讲嘛，做先知说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这施洗约翰是代表旧约，旧约把新约引进来，他陪着这个新郎走了一阵，他说他是新郎，我是陪伴新郎的人，对吧？他就陪着新郎走一阵子。可是他这个陪伴呢，包括如果耶稣要死呢，他也需要死，
他还先死，
他脑袋也斩了，那这些他的学生怎么办？这个百姓全部都受过他的洗，非常多的百姓受过他的洗，那这时候怎么办？他替我们施洗，我们认为弥赛亚要来，他也说了，在我以后来那一位，我解他的鞋带都不配。但现在他居然被杀了，那我们怎么办？他们就都通通都到耶稣这里来看耶稣要做什么，看耶稣要说什么。
嗯，
那这件事情虽然我们还没有讲他的细节，可是你要明白他的意义的话，他的背景其实是这个东西。那一天有非常多伤心的百姓，就像你那个时候去那个竞选总部，天黑了你不知道往哪里去，要你回家你也不想回家。
对，
是不是？但你们那天离开，你吃了几根香肠之后，你心情好了吗？
忘了，我记得去，然后又遇到一些认识的，然后大家就这边吃吃骂骂，就那个
就忘了。
对，然后那个竞选县长的好到好晚，他就出来跟大家讲说晚了，大家回去啊，没有关系，我们明天怎么样？我记得那时候离开的时候，就是有一点觉得信心感，说哎，这是你这个时候要是叫我们带头跟你去冲什么的哈，警备总部啊什么，那个时候真的感觉就上去了，哎，所以那个时候他没有这样带我了，哎。
等耶稣行完了这个神迹之后，百姓的伤心呢、完全一扫而空，他们变得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说这个真是要来到世间的大先知。
哦，所以五饼鳄鱼这个神迹
医治的效果、
安定的功用，对不对？
对，他那个政治作用是不得了的大。那天你想，耶稣治病再讲道、行不行、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需要一个答案，需要一个据点，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这件事情上需要画一个据点。那耶稣这个据点画得太漂亮了，他是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这一喂饱了那个百姓，刚才的这种什么在香港示威啊，这种黑暗的心情啊，全部通通都不见了。
你在教这个港府怎么样面对群众抗议的时候，对不对？马上发叉烧包啦、 奶黄包虾饺啊，警车就是载个叉烧包给大家吃，这样就不会拿塑胶子弹出来打啦，那大家吃吃，心情就好了嘛。
他这个还不是食物，而是说主要是从五个饼两个鱼当着百姓眼前变出来的，哇，这不得了的事情了，对不对？他们是看见这一件事情，
这么戏剧化的事情是原来是有疗愈的功能。
对对，所以以后对于慈禧约翰被斩，百姓也没有提，这好像不成了一个问题一样的。
就因为五饼二鱼就忘了慈禧约翰被斩了。
你可以这样说嘛，因为我们慈禧约翰死了没关系了，变成这样子，我们有一个更大的先知在这里了。
哦，更大的是人民果然是无情的。
对呀、啊，把林郑月娥换掉，换另外一个，换蔡英文过来。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告诉你，生命在这里。